能做的一切还能站立得住，这才是重要的属灵功课和操练呢。因为西西家的哀求，神给他额外的体恤。神说，在五六节，我听见你的祷告，看见你的眼泪，我必医治你。到第三日，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。因为神看他苦苦哀求，他求神让他多活一些日子嘛，结果神应允加增他15年的寿数，这是神的允许。在人看来，神允许叫我们舒服，但是我们必须指出，神的允许并不是人真正的福气。后来西西家是多活了15年，可是这15年就出了不好的事。头一线，你看历代志下卷32章24到26节，我们就知道这15年啊，西西家的灵性堕落了。再一个，他生了儿子马拿西，这个儿子马拿西呢12岁就做王，可马拿西是得罪神很严重的一个王。耶利米书15章4节，神指着他说，犹大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。马拿西犯罪作恶，惹神大大怒气，他就是造成犹大人被掳的重要原因。马拿西作惹神怒气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，后来在耶利米书15章1节，神沉重的宣告，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，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。你看西西家夺要了15年的寿命，给犹大国种下了被掳到巴比伦的根苗，要没有这15年，他不用负这个可怕的属灵责任。可现在没法子啊，他没办法不接受神为他留下的记录了，是吧？所以在人看来，得到神的允许挺舒服的，可那不是真正的福气。我们如果给主的恩爱感动，立志要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就求主使我们越过我们个人的利害得失，而拣选遵行神的命定，不要贪图一时的痛快，而活在神的允许当中。我们接受主的命定，也许有时候我们会痛苦的流泪，但是流泪顺服主的命定，也比在神允许中偷安强啊！因为神的命定是神给人上好的安排，也是神对人最体恤的看顾。神不会做错事，是吧？他是按照永远的智慧和荣耀来带领我们。盼望在我们基督徒日常生活里头，我们都愿意活在神的命定中，顺服在神的命定里。你愿意在这里跟我一块，我们低下头，同心向神做这样的祷告好吗？亲爱的主，凭着我自己，我是喜欢自己的舒服而不要你的旨意，但是我求你，我求你不要理会我的愚昧，你要逼着我，压迫我去接受你的命定，给我够用的恩典，把我从眼泪的顺服带入心里充满感恩赞美的顺服中。主啊，我承认我害怕这样的遵行你的旨意，所以求你让我能够心甘情愿地来拣选你，因为你要照你的旨意领我进入你荣耀和丰富里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我们是愚昧的，我们也是顽梗的，求你能够加添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靠着你复活的大能都能够做一个刚强的人，都能够活在你的命定当中，因为你的命定就是最上好的安排。但愿我们都能够活在你的命定中来讨你的喜悦。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盼望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，我们都能够学好这个功课，好好的操练自己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活在神的命定当中。诗篇143篇第10节，诗人说，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灵本为善。 让我们像诗歌所唱的一样，能够靠着主脱离骄傲不平的血气，进入我主有福的旨意当中，来讨他的喜悦。天上圣灵就到地上来了。主耶稣说圣灵是保惠师，保惠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中文圣经啊有个小的注脚解说，保惠师也就是训卫师啊。再拆开解释，训卫也就是训诲、教导和安慰人。是啊，圣灵来了，他果然是这样的，在我们身上做工。 我们如果再清楚一点，往深一点看，保惠师就是站在我们旁边等着要给我们帮助的人，这是多宝贵的事实啊！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当日他跟门徒同在，主成了他们，成了门徒随时的帮助和安慰。主离开门徒的时候，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呢，他就应许圣灵来代替他工作。这个应许不但是给当日的门徒，也是给每一位信主的人。我们今天也是跟当日的门徒一样，享用圣灵的训诲。那我们怎么样得着圣灵，什么时候得着圣灵，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清楚认识，应该知道的。主应许把圣灵赐给信的人，不单是说人可以得着圣灵啊，而且是得到这样的地步，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，跟我们合而为一，而且在我们里头成为活水的江河，会解除我们属灵的饥渴。圣灵是这样的住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所遇见的一切事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，所以他就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又照着神的旨意来帮助我们处理和定规一切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说神赏赐圣灵这个事实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。人在什么时候，而且该做点什么才能得到圣灵呢？我们可以这样看，在五旬节以前，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临，所以在五旬节以前，圣灵没有普遍的住在人里面。好，等到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降临了，信主的人都得着了圣灵，圣灵也住在他们里面去。那么在五旬节以后，所有信主的人都在他接受耶稣做救主那一会儿，就接受了圣灵的内住。以弗所书一章是三十四节，刚才我们读的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信他就受了这个印记，信他就得着了圣灵。五旬节以后，所有信主的人都在他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就接受了圣灵的内住，得了圣灵。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，彼得传福音的时候，清清楚楚地向众人宣告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。彼得在这个话里清楚地说出，人接受圣灵的时间是在他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间，人接受圣灵的条件呢，就是相信主耶稣是救主，再没有别的条件了。因为这是恩典，恩典是不要人做什么的，只是白白接受就行了。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呢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他在恩典里把圣灵赐给信他的人，信的人就在恩典里白白的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。得救的人都有圣灵，没有圣灵的人就是没有得救的。如果说人他说他得救还没有圣灵，那是愚昧无知的话，不相信神的应许，不明白神恩典的作为，也不认识救恩的真理。我们是要衷心的感谢神，在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照着神的应许接受了圣灵，圣灵也住进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不需要做什么的，因为这是神应许的恩典。正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一信主，圣灵就住进来，我们的身子就成了圣灵的殿。 那我们凭着神的应许接受了圣灵，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圣灵了，甚至我们在关于圣灵的真理上还感到不容易明白，可是我们却能感觉到圣灵，也经历着他，因为他一直住在我们里面，他就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借着他所做的工，我们就更知道圣灵的真实，领会圣灵的作为。所以我们看一看圣灵的工作是怎么样，当然我们怎么样的去认识，我们都不能够很好的包括圣灵全部的工作，但是一个基督徒必须要认识和经历我们下面所讲出来的各方面，所以求主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叫我们领会圣灵的工作。首先圣灵的工作是叫人知罪，约翰福音16章8节说，他既来了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罪，不知道罪的结局，就不会接受主做救主。因为人有道德观念，教育事业，也有社会舆论，也有这国家机器，也有一些报章杂志，但是这些并没有帮助人认识罪，也没有让人知道罪的可怕。可圣灵在人身上最开始的工作，就是把这个罪的感觉放在人里面，使人认识审判和灭亡，使人要寻找救恩。一个很爱赌的人啊，天天在赌桌上生活，他一点不知道自己不断的是在犯罪，反而以为那是不可缺少的。好了，等到圣灵一做工，他不再说什么理由了，他承认赌钱就是犯罪，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是一个喜欢贪图别人便宜的人，是一个喜欢好逸恶劳的人，他以这个事做他的快乐，他以前不以这个事犯罪，圣灵一做工，他就在神面前伏下来，承认自己是贪心的罪人。不是说圣灵做工以前人没有犯罪，绝不是这样，人是不住的犯罪，只不过是因为人不认识罪。圣灵一做工，人的眼睛就开了，灵里的眼睛开，就看见罪也在定自己的罪。这不是在道理上的说服啊，因为没有一个人会甘心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多难听啊，是吧？只有圣灵做工了，人才看见自己的丑陋，这是人接受救主的经历。先是圣灵光照，使人知罪，然后就感动人去接受耶稣做救主。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是由于圣灵工作的开始，但是圣灵使人知罪的工作是不停止的继续的。人得救，罪的感觉恢复，圣灵继续做工，我们对罪的敏感度就加增，对罪的认识范围就扩大，对罪的恨恶和拒绝的心也提高，这些都是基督徒实际的经历，而这样的经历就是圣灵使人知罪工作的果效。我们接下来思想圣灵工作内容的第二方面，那就是重生信主的人和使人在圣灵里受洗。重生信主的人并且叫人在圣灵里受洗，这是圣灵第二方面的工作内容。信主的人从神那里接受神的生命，这个工作也是圣灵来负责做好的。约翰福音3章6节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那我们一相信主，圣灵就照着神的应许把神的生命生到我们里面。圣灵怎么样把这个生命生进我们里头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一把神的生命生进来，我们就能够感觉到那个生命，也受到那个生命的约束，于是我们的生活都在他的管制之下。一个重生的人对于其他信主的人很自然啊，会有肢体的感觉，会有亲切感，你会觉得那么远，即使我们没有见面，但是我们因为同感一灵，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生命，我们之间彼此纪念，我挂着你，你也惦着我，一见面亲得不得了。对于主自己，我们也有个很深的恋慕，也很喜欢跟同作神儿女的人在一块， 超过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。我们从圣经就知道，我们一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在重生我们的同时，也叫我们在他里面做了受洗的工作。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说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。在圣灵里受洗的结果，叫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连接起来，成了基督的身体，而且彼此在同一的身体上做了肢体，生命上是相连的。这是圣灵第二方面的工作内容。圣灵第三方面的工作内容是帮助人认识真理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主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圣灵来了，我们就有可能认识属灵的真理。神跟人中间的关系，神借着主耶稣所做成的救赎，还有很多很多属灵的事物，都不是靠人的聪明，靠人的那个领悟力能够领受的。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他很熟悉圣经。我见过所谓读过神学的人，他读的是宗教的比较，就是世界上各种宗教他都做一个比较，那也就是说各种宗教他都熟悉，当然圣经他也知道了，但是他读来读去，他还是出不了文学和哲学的思想范围。他很会思想，对于事物的分析能力也很强，可是他不但没办法认识神的救赎，他还反对人信基督教。这就是所谓读了宗教比较，所谓读了神学的人，他根本他没有从上来的生命嘛，是不是？他也不可能认识真理。一个没有生命里头，自然而然就是一个没有圣灵的人。那么后来经过好多年，是神怜悯了他，使他也接受了耶稣做救主。从那个时候起呢，过去他所熟读的圣经，他现在完全的跟以前的看法不同了，因为他明白了其中很多属灵的事，以前领会不了的字他都会读啊，是不是？可以前呢，他真理接受不过来，因为心门是关的嘛。可现在接受了主，以前会读的字，现在他因为心门开了，不只是能够知道这些字表达的事情，更重要的是他能够领悟到圣经的真理。人还是那个人，可是一有圣灵加进来，他的眼睛对属灵的事就明亮。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经历，听一次道不大明白，于是我们就祷告求主帮助，过了不久，那个本来不太明白的很自然我们就领会。又或者我们在读圣经，很多地方其实我们读了好几遍还是明白不了，到了一个时候你再读的时候，你觉得我里头明白了。这也是圣灵的工作，弟兄姊妹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是啊，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，人要明白神的事那是不可能的。格林多前书二章九十两节说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说人的悟性对神的事情的领会那是很有限，再聪明的人他没有办法明白真理，他顶多在物质的范围里头他去研究，他去堆砌，可能有一点效果。神如果不把圣灵赐给我们，我们根本没法明白属灵的真理。我们现在能够明白一些关于神的事，完全是因着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悟性。圣灵在我们信主人里头，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第四方面的工作内容就是引导。那关于引导，那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了一些，当然以上提到的引导重在个人道路，这个跟随主啊，或者个人的生活道路方面， 和明白神旨意方面，但是圣灵的引导还不止这些。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上，或者在基督徒中间的交通，主里的交通，圣灵都在负这个引导的责任。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教会聚会里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，教会当时整个聚会的进行是根据圣灵的引导，祷告也好，劝勉也好，没有一个人不顺从圣灵的感动来做。在今年的春节期间，有几位主里的肢体去探望聚会点，探望教会的弟兄姊妹。那么他们出发之后呢，那是很冷的天啊，我突然有个感动，要为他们的身体祷告，要为他们的行程祷告。那种感动的催迫很强烈，于是我就跪下来向神祷告，一直祷告到里头这个负担卸下了。在主里头，我觉得有平安，有交托，也得享安息，我才结束我的祷告。事后将近一个月，在问起他们的行程的时候，才知道他们进到山区里头探望弟兄姊妹的时候，因为天气的严寒，因为交通的不方便，还有身体的软弱，三个人病倒了俩，而且那个时候也正是他们向神迫切祷告，求神扶持，使他们软弱的身体变刚强的时候。也就是圣灵不断地催迫我祷告的那一天，正是他们在交通上遇到很大困难，以及寒风嗖嗖的那一天。但是我们深信，是因为神垂听了祷告，即使受了一些寒风，即使有些咳嗽，也有些发烧或者拉肚子，但是最后神都保守这些肢体平安的回来，而且能够把弟兄姊妹的问候带给大家，把他们的见证和渴慕神那种见证生活带给大家。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，圣灵随时随地都在给我们引导，叫我们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让人去经历神的信实，以及神对他儿女的负责。那圣灵第五方面的工作内容，就是圣灵充满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信主得救的人，在他们的身上都背负一个见证，那就是要彰显主自己，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，从我们的行事为人，言语行为上看到主耶稣。所以我们的生活上或者工作上，我们就要显出主来，像保罗那样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这件事不能马虎的，